末世房屋系列防备宗教的灵和内在誓言的玷污。今天我想分享两方面，防备宗教的灵和内在誓言的玷污。假如我们要在圣灵里运行，我们需要有信心，而且还需要依靠信靠神的话语。但如果有宗教的灵，就只会关心教会的这些法规啊、人的条例、宗教的仪式、传统的规矩，这些会让外在的侍奉看起来是不错的，但他其实并不关心人内里的问题，并不关心人属灵的需要，也不能解决人心里的问题。宗教的灵会导致教会这些所谓的牧者领袖呢，会惧怕场面混乱，失去他们定好的秩序，他们惧怕这样的混乱，他们惧怕这样的挑战。因为宗教的灵是要掌控一切的。圣经也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如果有宗教的灵，就势必会拦阻圣灵的运行。大家一起说，宗教的灵是与圣灵为敌的。宗教的灵是拦阻圣灵运行的。阿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防备宗教的灵的破坏，它对我们灵里是一个极大的玷污，也就是破坏。因为教会必须运行在圣灵里，然而宗教的灵会接力拦阻教会运行在圣灵里。在耶稣的时代，主耶稣就已经提醒我们关于宗教的灵，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到五十四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窃听，要拿他话的把柄。就讲到律法师有祸了，律法师就是被宗教的灵辖制的这样的宗教的领袖，可以预表我们今天教会里的这些拦阻圣灵运行的活在宗教里的牧者、长老、领袖。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拦阻他们。讲到了有的人想要向往圣灵运行，被圣灵开启，然而这些宗教的领袖呢，却拦阻他们进去，因为他们自己不进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不断地打击宗教的灵，所以你发现主耶稣发火往往是对这些宗教人士，活在宗教的灵捆绑下的人发火，主的义怒义愤填膺，常常针对他们。耶稣是温柔的，然而对宗教的灵，主耶稣就不显出他的温柔，因为这是让人义愤填膺的事情。我们看到宗教的灵在耶稣时代就已经具备了这些特性，他们不看重人与耶稣之间的这种关系，不看重人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知识，反而关心这个人做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吃的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吃的是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分辨善恶的。所以他们即便耶稣在这里讲道，他们不是来听到的，而是来分析耶稣讲的对还是不对，他们来抓耶稣讲话语的把柄，来窥听，来窃听窥探。所以宗教的灵的辖制下，人们所关心的不是与神建立关系，而是关心这人做的是否正确，这就是一个区别。而神所重视的，圣灵所重视的， 是我们要与神建立又真又活的关系。哈利路亚，这一点是教会首要的目标，而不是这个人做对了那个人做错了，而是你到底跟神有没有这种亲密的又真又活的关系。当你与主有又真又活的生命的关系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自然流露到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宗教的灵会使人从外面学耶稣，而圣灵是让我们从里面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宗教的灵是让人从外面来学习耶稣，模仿耶稣，而圣灵是让我们从里面被磨成基督长成的身量。圣灵是让耶稣的生命流露到流淌进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联合化合为一。哈利路亚，这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你可以看到宗教的灵是模仿的，然而当人有宗教的灵的时候，他就不能与神有真正的连结了，生命也无法流通了。所以宗教是让人死的。大家说宗教是让人死的。阿们。所以我们信耶稣从来都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又真又活的生命，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接，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合。哈利路亚。这一切都需要运行在圣灵里面才能达成，而宗教的灵是与圣灵生死大敌的。如果你有宗教的灵，圣灵就很难运行在你里面。宗教的灵总是不断的控告人，让人觉得有负罪感。如新约时代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断的想要用把柄来控告耶稣，宗教灵会拦阻圣灵的运行，借着控告、批评、阻挡、抵挡圣灵自由的运行。神的灵与宗教的灵最大的不同在于，神的灵运行的时候会让人产生自发性的回应，然而宗教的灵运行会使人感受到到处都是规章，到处都是形式，到处都是规矩，都是人定的规矩，到处都是条条框框，人没有自由。而在神的灵的运行下，人是自由的。哈利路亚。我们是活在一个自由的灵下，如果你的灵不自由，你很难从神那里领受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宗教的灵运行的，无论是三自教会也好，加林教会也好，在这样的教会中你发现他几十年无法成长，因为人的灵不自由的时候，他很难从神那里领受什么。一个能从神那里领受的灵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灵。哈利路亚。我们必须，所以我们需要借着敬拜啊、祷告啊，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像儿子来到父面前那么自由，那是一个正确的领受的状态，否则你很难领受什么。而在宗教的灵的运行下，牧师长老无法领受从神来的话语，是因为他们的灵是不自由的，那么他无法领受，他也自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这就是个恶性循环，空的给空的，大家都是空的。因为圣灵不运行在宗教的灵的氛围下，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一个故事，我们就不一细查了，就是讲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被邪灵捆绑的一个老姐妹，她被邪灵捆绑了十八年，腰弯的抬不起来，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然而当这个驼背的妇女被耶稣医治了以后，管会堂的人却大怒，他生什么气呢？他说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了。所以你看到宗教的灵 狭制的人他就爱批评，爱责备，爱控告，爱论断。当事情进行的与他的计划不同的时候，他就生气。宗教的灵狭制的人很容易生气，当圣灵运行的时候他就会生气，其实是他背后的宗教的灵生气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人，圣灵极大的运行了，宗教的灵狭制的人就开始不满了，怒，大怒填胸，管会堂的就开始当众指责耶稣。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圣灵恩膏的聚会里发现，有一些人圣灵一运行他就气愤愤地走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走了，因为宗教的灵刺激他，挑动他的怒气，他就离开了，因为宗教的灵恨恶圣灵的运行。然而我们要爱上圣灵的运行，哈利路亚，因为当圣灵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喜乐，有生命，有自由。反之，在宗教的灵里就没有自由，没有喜乐，没有生命，也没有真理。我来看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27节到28节，耶稣对宗教的灵捆绑下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好脸色的，这是主对他们的斥责。马太福音23章27节到28节，为什么我们要讲防备宗教的灵的玷污呢？因为耶稣最恨的就是宗教的灵，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一点，否则他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玷污。放眼当今的教会，有多少教会活在宗教的灵的捆绑下、玷污下，导致他们的灵性被沾染玷污，以至于灵都抬不起头，使他们几十年不成长。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玷污，我们需要来仔细来查考圣经。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看耶稣对宗教的灵捆绑下的人所说的话严不严重？非常重的斥责。神是不容易斥责人的神，但是耶稣对宗教的灵所辖制下的人是没有一点好脸色的，主常常的斥责他们，甚至咒诅他们。主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典型的宗教的灵捆绑下的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就说他们是坟墓，外表好看，假冒伪善，装腔作势，这就是宗教灵的一个典型表现。当我说宗教的灵，我主要是讲的被宗教的灵辖制的人。当宗教的灵操纵教会的时候，人们同样是读经唱诗低头祷告，外表很不错，外表看起来都很爱主，然而圣灵不运行，他们也不欢迎圣灵运行。如果有人想要让圣灵来运行，他们就批评论断，并将他赶出教会。这些宗教人士对神没有反应，对圣灵更没有反应，也不会高兴。他们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敬虔的，然而内心充满了挣扎，充满了罪恶。耶稣说，他们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里面外面装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耶稣对他们的评价。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活在宗教的灵的捆绑下的真实写照。在教堂里面好像一副敬虔的样子，回到家，回到工作场合，回到私人生活，立刻变了样子，这就是宗教的灵。主最恨这样的人，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愿神怜悯我们，阿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最遭耶稣记恨的。提摩太后书3章4到5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四到五节，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讲到宗教的灵，宗教的灵的表现就是卖主卖友。犹大控告弟兄姐妹的，我们看到很多活在宗教的灵捆绑下的教会，看不得别的教会比他复兴，看不得别的教会的人比他爱主，一旦他发现别的教会赶超他了，他就报警，让警察去封他们的教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简直从开始建立教会到现在就没有止息过。而你发现举报的人全都是宗教人士，没有一个真正的信耶稣与神真正有关系的人，全是那些活在宗教的灵捆绑下的，自以为跟主有关系，到那天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从起初到现在都是控告教会的，报警抓基督徒的，举报教会的，卖主的犹大，卖主卖友的，全部都是宗教的灵捆绑下的基督徒，外邦人不会去控告的，你放心。民不报官不究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那很多的事件发生后，警察都是说了，不是你们教会自己举报，我们才懒得管你。所以谁举报的宗教的灵辖制的人，他们的表现就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你看到很多活在宗教的灵捆绑下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他们的生活是任意妄为的，骂人、赌博、说谎，活得跟世人没什么区别，任意妄为的。耶稣都不要这样的人，他们自认为是基督徒，自认为每一周来聚个会，到最后耶稣根本不承认他的。这些人都是在通往地狱里面，因为宗教的灵捆绑下的，宗教是让人死的，他们的结局是可悲的。然后自高自大，被宗教灵捆绑的人你也很难跟他沟通，骄傲蒙蔽了他的眼睛，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什么意思？外表上看起来敬虔，每一天每一周也来祷告读经，也来聚会，有敬虔的外貌，然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意思他心里是远离神的，他心里不是真正敬虔。真正敬虔的人是不敢犯罪的，真正敬虔的人是恨恶罪恶的，真正敬虔的人是跟神有真实的关系的。而这些人耶稣都不认得，你说他们跟神有关系吗？没有。圣经说这等人你要躲开，为什么？因为主都不认他，你没必要跟他扯到一起。浑水我们是不汤的，神呼召了我们是分别为圣的。阿们。我讲到宗教的灵的时候，不得不讲到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在圣经中也出现过，在约翰一书四章三节，约翰一书四章三节，约翰一书四章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敌基督的灵是灵不认耶稣的，也就讲到他是抵挡基督的，抵挡耶稣的。其实宗教的灵的本质就是敌基督的灵，因为是宗教的灵把耶稣钉死的，是宗教的灵来抵挡耶稣。在耶稣的时代就是宗教的灵不断的抵挡耶稣，敌基督嘛，最终是宗教的灵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阿们。所以他是他的本质就是敌基督的灵。我再给你一个经文帮助你明白，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我先告诉你，这个王是在讲敌基督啊，这个因为这是在讲末世预言，前面我们就不讲了，他最后讲的是这个敌基督，讲了敌基督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要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锁定的事必然成就。你看敌基督的灵所代表的敌基督，他的表现就是任意而行，跟宗教的灵是一样的，任意妄为，有没有？你看描写宗教的灵也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然后下面自高自大，这里描写敌基督的灵也是敌基督必任意而行，就是任意妄为的意思，然后下面也是自高自大，有没有？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我跟你说，宗教的灵它的本质就是敌基督的灵，你要看到它的本质。其实宗教的灵应该是从圣经中敌基督的灵演化出来的，虽然你在圣经中找不到宗教的灵这个词，但是你能找到敌基督的灵这个词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读了约翰一书，你看到有敌基督的灵，而敌基督的灵所衍生出来的就是宗教的灵，或者你可以说敌基督的灵的表现形式就是宗教的灵。但是到最后有一天，敌基督的灵会最终表现形式达到一个终极表现形式，就成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敌基督。然而目前是敌基督的灵正在运行，它的运行方式有宗教的灵，就是它的一个运行方式。然而到那一天它会成为一个人，就是敌基督。然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宗教的灵它的本质就是敌基督，这是圣灵感动我的一个开启。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时代就是宗教的灵最终把耶稣害死，也是敌基督的灵，因为是抵挡神，敌基督的灵就是抵挡神，攻击万神之神，他是最终抵挡耶稣的。那么想要拦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最终方案，魔鬼的最终方案肯定是拦阻圣灵的运行，因为魔鬼最惧怕的就是圣灵，圣灵的运行。所以宗教的灵是拼死抵挡圣灵的，所以我们就不奇怪看到很多被宗教的灵捆绑下来的三次教会、家庭教会，不管什么教会也好，都存在宗教的灵被他们辖制下来的教会，同样的特色都是拦阻圣灵的运行，抵挡圣灵的运行。你就很好分析，这就是宗教的灵，这就是敌基督的灵，这样的教会你就要离开它，因为他们连耶稣都不欢迎，你还在那里干什么？没有耶稣的教会你不需要在那里待着，耶稣都不承认的教会你待在那里也没有意义了。所以我来总结，宗教的灵它是本质就是敌基督的灵，从骨子里抵挡耶稣的。在耶稣的时代，宗教的灵控制了当时的宗教领袖们，最终逼迫死了耶稣。如果我们非常渴慕像耶稣一样在圣灵里运行，我们也势必会遭遇耶稣所遭遇的事，所以你势必会遇到抵挡你的人，批评论断你的人，因为宗教的灵会接力的使用他们来与你为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历代的教会不断有抵挡圣灵的运动发生，当人要求追求圣灵运行，就会发现有很多抵挡的势力，因为那地宗教的灵就被挑动起来，宗教的灵会激动人来批评、威胁、拒绝、迫害那些想要来运行在圣灵里的信徒，就如同当时的人逼迫耶稣一般。历史历代这样的事情都在不断的上演，所以我说教会最大的敌人是宗教的灵，就是敌基督的灵。阿门。使徒行传十四章记载， 宗教的灵拦阻了圣灵所做的事情。虽然这些人看到了使徒所行的神迹，但他们仍然威胁使徒们，不允许他们再讲道。你知道威胁使徒们，看到使徒们所行的圣灵的大能，他们就来威胁使徒，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讲道。你知道背后的势力是谁？敌基督的灵，宗教的灵。所以你现在就有属灵的眼光，你知道是谁。我们不是与人相争，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相争，我们是以背后那属灵界的恶魔、属灵的本质来相争。哎，你要来识破撒旦的诡计，要认清楚是谁在为难着教会。我们要保守我们在主里的自由，不要成为一个被宗教的灵辖制的人。阿们。所以要珍惜自己在圣灵里的自由。当一个有宗教的灵捆绑的人，他所有的服饰都是外表的形式，实际上是死的。按名是活的，但耶稣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因为宗教的灵使人没有生命，没有喜乐，没有能力，即便那个喜乐也是假的。不要看有的人在教会里笑啊、唱歌跳舞啊很开心，其实他们灵是痛苦的，他们没有真实的喜乐和平安，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们在跟神做宗教游戏，耶稣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自认为耶稣认识他们。到那一天耶稣对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马太福音耶稣说得很清楚，宗教的灵捆绑的人，主不认识你，需要悔改。主会说，你用嘴巴亲近我，心却远离我，跟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宗教的灵外表会让人看起来很好，但是当圣灵运行的时候，他就会彰显出来，他会抵挡，他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会莫名的生气，是他里面的鬼让他发怒的，因为宗教的灵捆绑了。所以宗教的灵，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当耶稣讲完道说到重点的时候，圣灵运行的时候，他们就怒气填胸，要把耶稣推到山崖下，有没有？整个会堂的人都要把耶稣扔到悬崖下，疯子一样。为什么呢？你就知道这是反常的，反常的都是邪灵运行，他们里面有邪灵，叫做宗教的灵。所以耶稣在那个时代所说所做的，不断的让那些宗教人士感到被冒犯，最终使这些宗教人士把耶稣钉死了。当然这也是神所许可的，因为神要借着他们的手，好使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类的赎罪祭。然而行这事的人是被咒诅，所以你知道宗教的灵会带来咒诅，我们要远离宗教的灵。阿们。从起初到末后，宗教的灵都是教会最大的敌人，也是圣灵最大的敌人，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阿们。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人，而是邪灵、宗教的灵、敌基督的灵。这启示我们自己要远离宗教的灵和敌基督的灵，否则你会被打上记号，神会说你是恶人，我从来不认识你。到那一天，当主给你打上记号，就是恶人的记号。跟你旁边的人说，远离宗教的灵。阿们。只要圣灵在那里运行，隐藏在人心里面的黑暗终究会被暴露出来，因为圣灵就是光，它会显明黑暗。所以神的灵运行是美好的事情，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活在黑暗中久了的人一见光，他会受刺激，他会有过激反应。因此圣灵运行的教会势必会带来一些动荡，一些挑战。 如果你希望你的教会一直是平安无事的，那你就不要邀请圣灵了。如果你邀请圣灵来到你的教会，那么势必会带来一个动荡，因为邪灵会待不住了，它会显露出来，教会中隐藏的黑暗也会被显露出来。就如同《使徒行传》记载的，保罗拿着树枝生火的时候，你记得在那个土著人的岛上，保罗拿起树枝生火，一生火的时候就有蛇钻出来咬了保罗一口，不生火那个蛇出不出来？不出来，火一烧它待不住了。然而保罗却没有受伤，这就是一个写照，先知性的画面。我们在圣灵运行下会有火，会有复兴的能力，会有圣灵的大能被释放在教会里面，蛇是一表邪灵，邪灵就会被激发出来，一些隐藏在信徒里面的邪灵，一些隐藏在教会里的黑暗的邪灵，这些黑暗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些蛇就会出来咬人，会带来一些动荡。然而没有人会因此受害，因为最终是有惊无险的，保罗没有问题，反而最终因此是整个岛的人都信了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只要你相信神，愿意接受圣灵的运行，你会经历一些挑战，你会经历一些动荡，然而结局是荣耀的，最终蛇会被赶走，最终你会平安无事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保罗发现蛇咬他，他没有什么反应，把蛇扔到火里，继续该干啥干啥。保罗是认识圣灵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圣灵运行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大惊小怪，该做什么做什么，继续做对的事情就好了，至终复兴荣耀势必要彰显出来。阿们。平安是属于我们的。特别我们在这末世的教会，我们看到魔鬼会更加的激发宗教的灵来迫害教会，来拦阻圣灵的运行，因为耶稣的再来会与圣灵的大运行有密切的关系，而魔鬼势必要拦阻圣灵的运行，用谁呢？宗教的灵，也就是敌基督的灵，他会激动许多宗教人士，貌似护道，打着护道的旗号，最终成了撒旦的差役，最终成了迫害教会的扫罗，还以为为神大发热心，实际是瞎眼耳聋的。到那天耶稣会不认他们，趁着还有日子，所以我提醒家人们，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悔改，远离一切宗教的行为，远离一切宗教的灵，真实的与神发生关系，真实的来邀请圣灵，与圣灵同工，与圣灵同行。我们原是他所生的，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当靠着他而行。阿们。好，我现在讲另一个方面，叫做防备内在誓言带来的玷污。防备内在誓言带来的玷污，关于内在誓言，在传道书五章二节和第五节，我们来看传道书五章二节和第五节。传道书五章二节和第五节，传道书五章二节和第五节，找到了吗？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所谓的内在誓言呢，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誓言，往往是一个人在一个伤害 事件下从内心发出的强烈的决定，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人格和行为导向。往往是一个人在一个伤害事件的影响下从内心发出的强烈决定，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人格和行为导向。这就是内在誓言，自己对自己发的誓言。通常是当一个人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经验，或许是一个人际关系破裂后，比如说婚姻破裂、朋友关系破裂、亲情破裂，他感受到了背叛，或者是亲人死了，或者是失去工作等等，在这些打击下，他容易自己对自己发下一个誓言，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誓言，从而会影响到他的人格，影响到他的行为导向。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心中的苦毒。如果你去仔细思想，这跟苦毒是有关系的。苦毒一旦累积起来，就会转化为内在誓言。我们一起说，苦毒一旦累积起来，就转化为内在誓言。是不是这样？比如说，当你被某人的行为或者是言语伤害了，你心里就会发出，我就是个命苦的人，我再也不要接受别人的帮助，我再也不要与人说话，我再也不要跟人交朋友。也许你嘴上没说出来，但是心里面已经这样想，并且常常这样来去思想的时候，内在誓言它是一种长期的一种心理的思想，心理的决定，往往是被刺激以后做出的不正确的反应。或者你与人说话老是被人伤害，你就从心里说，我再也不和人说话了，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或者你看到你的朋友结了婚，婚姻很不幸福，你看到你的父母结了婚，婚姻很不幸福，你心里就内在誓言就会发出，我这辈子不结婚。然而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样的内在誓言，你将来结婚的谈对象的旅程一定会非常痛苦，因为内在誓言会影响你的行为导向，它是一种咒诅。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自己对自己发出的咒诅，会给魔鬼带来极大的一个机会。魔鬼会借着你发出的内在誓言来攻击你，因为你已经发出了，你的生命主权已经向邪灵敞开了，所以这会对你带来极大的玷污。所以我们要讲到内在誓言的玷污。我再给你举例子，什么叫内在誓言？往往它是在被刺激到的情况下，受打击的情况下，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种负面的想法，就像誓言一样。甚至有的人已经张口说出来了，比如说有人常常伤害你，就说我永远不原谅你，这就会给不饶恕的灵带来一个破口，我再也不要饶恕他，这就会使苦毒仇恨的灵进到你里面。而不饶恕人的人是不能进天堂的，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我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所以你知道内在誓言跟邪灵是有关系。大家说，
内在誓言
会给邪灵开门。
我不要给邪灵开门。
阿门。因为等一下呢，我们会一起来祷告，要撤销你从小到大所发出的内在誓言。你会发现会有不少，很多时候你忘记了，你没有去处理它，它一直在那里，向魔鬼敞开门户，导致你生命中有破口。我们需要处理它。我们需要祷告来处理它。或者有的人常常遭遇打击，工作不顺，婚姻不顺，怎么都不顺，他就会在那里发出一个誓言，说我一辈子都难以有所成就， 我就是倒霉的人，那他就会更加的吸引邪灵，使他的人生更加痛苦，因为他心里发出内在誓言说我就是苦命的人，他就会让折磨人的邪灵来折磨他，因为他从心里邀请邪灵了。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这都是属于内在誓言。愿圣灵开启我们，阿们。更有人在打击多次以后，他会觉得对人生失去希望，充满绝望，觉得死了算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就会开始有新的内在誓言出现，人活着不如死了，我不如死了算了，他在心里就会这样说，也许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说了。死亡的灵就会进来，被弃绝的灵就会进来，自怜的灵就会进来，忧伤的灵就会进来，甚至疾病的灵、软弱的灵都会进来，最终引致死亡的灵进来，使这个人一旦再遇到打击，他真的会选择轻生自杀，就是这样来的。当人期望死的时候，就是打开心门让邪灵进入。我们知道圣经中以利亚曾经想寻死，果然神就让他死了，当然神怜悯他，没有让他经历死位，但神把他接走了。然而神给他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后来是以利沙还有耶户还有哈薛来接续他，完成了那三个使命。然而这一切都是应该是以利沙要完成的，以利沙没有完成，所以他就相当于死了，因为他说我求死，神就把他接走了。虽然他是被提的，是因为神怜悯他，然而他完成任务了吗？没有，以利沙代替了他，以利亚被以利沙取代了。我不希望我自己被任何人取代，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我相信神给以利沙的、给以利亚的呼召，并不是期待他被别人取代。圣经上曾告诉我们，不要让你的冠冕被别人取代，不要被别人夺走了。所以以利亚的结局并非是完美，他并没有完成神的呼召，保罗才是完成了神的呼召。哈利路亚。由此你可见死亡的誓言是非常有能力的。摩西也曾经向神求死，果然他也倒闭在进入迦南美地的，就差一点他就进入，但摩西曾经向神求死，你记得吗？所以这些内在誓言是可怕的，需要处理，不要小看他。摩西也没有进入迦南美地，结果他应该是被神收走了他的性命，在进入迦南美地以前，当然是因为他犯错了，击打磐石，双击磐石。然而我相信也跟他曾经发过的内在誓言有关系，因为有因才有果嘛。他的失败也是跟以前所接的一些原因是有关系的。圣经并没有记载摩西向神来懊悔他说的那个话，等于说他没有处理他求死的内在誓言，以利亚也没有处理这个内在誓言。我们需要来处理，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你更应该看透事物的本质。哈利路亚。我们以前曾经都因为无知发过很多内在誓言，然后我们今天可以处理它。哈利路亚。以利亚没有处理，摩西没有处理，然而我们可以处理。我们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向神悔改，撤销内在誓言就好了。等一下我们会来撤销它。当然我想在这里给你提以利亚的例子、摩西的例子来举例，让你知道这种内在誓言是很有力量的，特别死亡的内在誓言。我们千万不要求死，不要有负面的内在誓言，它会持续的产生影响力。另外我提醒大家，因为我刚才讲到了疾病的灵和软弱的灵和死亡的灵，他们三者是往往是在一起运行的，他们会进入到人里面使人生病，在圣经中曾经出现过这个记载。我穿插讲一下，不然有的人不明白我为什么提到疾病的灵。一般我给你讲的邪灵的名字都是圣经中出现过的，包括我说的疾病的灵和软弱的灵，在哪里出现了呢？在有一个女人 被鬼附着病了18年。这个经文我来看一下，是在福音书上，查一下，我来看一下汉语，他没有翻译出来。他说被鬼附着，其实在英文里面是出现了疾病的灵，出现了软弱的灵。路加福音13章11节，路加福音13章11节，路加福音13章11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这是汉语的翻译，她根本没有翻译出来。英文是说 There was a woman which had a spirit of infirmity, a spirit of infirmity, infirmity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疾病，也可以翻译成软弱。 a spirit 就是什么什么的灵，后面它出现了汉语直译过来就是疾病的灵和软弱的灵，就是说有一个女人被疾病的灵和软弱的灵附着病了18年。汉语它就懒省事儿，他就没给你翻译，他啥就是鬼。然而英文不是这样，英文是说他是什么灵，原文也是。所以如果你看汉语圣经，你会失去很多亮光，因为翻译的人水平有限，估计他也不知道啥意思。 A spirit of infirmity 正确的翻译是软弱的灵和疾病的灵，因为 infirmity你可以查它的意思，是可以翻译成疾病，也可以翻译成软弱。所以疾病的灵和软弱的灵运行在一起，带来死亡的灵，使人身体生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她并非真的病了，她是被疾病的灵和软弱的灵挟制的。如果让我们用医学上来说，她可能有强制性脊柱炎，或者是她有类风湿，你也可以起名字。然而我告诉你，这都不是这个邪灵的名字，这个邪灵的名字叫做疾病的灵和软弱的灵。所以你不要瞎给邪灵起名字，如果你不知道你不说，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命令让他腰弯的直不起来的邪灵离开，这样就好一些。有的人就开始说，哎呀你是类风湿的病，类风湿的鬼，不能这样起名字。我们圣经没有这样说过，圣经中只出现过有个叫做聋哑的灵，这是唯一出现的聋哑的灵有，然后出现的就是 infirmity 叫做软弱的灵和疾病的灵。圣经中没出现，我希望你不要去起名字，否则的话你可以起1000种10000种10000000种，那就没意思了，太复杂了，神不喜欢复杂，神也不喜欢我们给邪灵起那么多名字，没有那个功夫。但是这里面启示了我们知道就好。一般给病人做集体的医病祷告的时候，我都会奉耶稣的名斥责疾病的灵，奉耶稣的名斥责软弱的灵，奉耶稣的名斥责死亡的灵，因为是这三样邪灵使人带来很多的疾病，千奇百种的疾病都是这三种邪灵带来的，而这三种邪灵是最大的给人身体带来疾病的邪灵，是圣经中出现的死亡的灵，还有 infirmity 疾病的灵和软弱的灵。因为圣经中只捡大头给你讲，不需要把这些小头告诉你，你把大鬼处理了，小鬼是跟着大鬼的。阿们。小鬼是跟着大鬼的，大鬼处理了，小鬼自然就跟着跑了。你光处理小鬼，大鬼根本就不还在那里，他大鬼不走，小鬼走那一会儿，你一转头他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中的策略。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软弱的灵和疾病的灵，所以我给大家查一下经文，但这不是我讲的重点。当我提醒你是有这样的邪灵，所以我在医治特会上常常为集体祷告的时候，我一般是先斥责软弱的灵和疾病的灵，不是瞎祷告的，是圣灵感动的一种策略， 要先对付的是疾病的灵、软弱的灵和死亡的灵，因为是他们引进了很多各样的邪灵，你必须要把他们先赶走，否则的话就是很麻烦很麻烦。我们不需要麻烦，我们捆绑壮士就好了。哈利路亚。圣经也讲到捆绑壮士，这些是所谓的壮士。好，那么我想提醒大家，就说到了当一个人他心里开始有内在誓言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因着被打击，所以他有了内在誓言，他往往就会开始有被弃绝的灵、自怜的灵、忧伤的灵，然后就开始引进疾病的灵、软弱的灵、死亡的灵，这样他就开始生病了。内在誓言也会让人身体生病，当然是由他心灵生病开始，或者你可以确切的讲是由他的魂里生病开始的，也就是思想生病。所以我们要先医治他的思想，等一下我会讲到这点。又或者是因着父母从小不健康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从小心灵受创伤，觉得自己是卑微的，觉得自己是渺小的、自卑的、不被重视的，甚至常常被父母咒骂是一无是处的，于是他就会产生很多自卑的想法，他就会产生很多的内在誓言，比如说我不够聪明，我看起来真的是多余的，我看起来真的是毫不起眼，我一生不可能成功了，我的出生是个错误，我是多余的，我是命苦的，甚至有的女孩就会说我是红颜薄命的，我根本没有价值等等，这些都是内在誓言。我告诉你，这些内在誓言你不去处理它，它就一生影响你，一生影响你，因为他们像毒钩一样勾住你的生命，不断的释放毒素来残害你的人生，给你的人生带来咒诅，因为内在誓言是自己咒诅自己。你可以说内在誓言也是自己咒诅自己，因为内在誓言是自己内在的控告，是一种自我的咒诅。它的源头是谁？撒旦。因为撒旦是控告者，刚刚说了，撒旦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们都经历过撒旦对我们的控告，常常在你耳边说，在你心里说，你没有讨神喜悦，你不够属灵，你圣经读的不够，你跟神不亲近，你有这样这样的罪。撒旦不断的扩大我们的罪，控告我们，这些思想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确实不讨神喜悦，因此有些基督徒每天活在一种自我定罪里面。你不需要帮撒旦的忙，自己控告自己。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需要帮撒旦的忙，自己控告自己。有撒旦24小时控告你了，你还要帮他忙吗？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给自己再自我控告了。阿们。我们犯罪的向神认罪悔改就好了，神就赦免我们。阿们。不需要不断的去控告，我就是不好，我就是不好，我就是这样，这就是内在誓言了，我就是软弱。有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他几十年就是不刚强，他不断的自内在誓言，我就是软弱的，我就是软弱的。他是被魔鬼欺骗，被撒旦控告了，发展成内在誓言了。我们需要找到内在誓言的根源。你发现其实内在誓言的根源就是自我的这种控告，它的源头是跟自我的控告、咒诅、苦毒和魔鬼都有关系。因为誓言是一个很坚固的伪身，因此对付内在誓言的秘诀呢，是我们要找到它的源头，还要砍断苦毒的根，并且要饶恕那伤害你的人，为仇敌祝福。因为内在誓言也是因为伤害才带来的苦毒，而苦毒会带来内在誓言，所以谁跟你的伤害往往是人，所以我们还要饶恕那个人，并且为他祝福。比如假如说是你的父母给你带来的伤害，因为家庭往往是带来伤害最多的地方， 跟我一起说，家庭往往是带来伤害最多的地方。啊，你承认不承认就是这样，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特别处理家庭带来的伤害，因为你所亲爱的人才能给你带来伤害。大街上一个人，你走在路上，他骂你两句，你回家就忘了这事了，因为他跟你没关系。你骂一天，你累死了，我没太大关系。但是你所亲爱的人伤害你就不一样，所以家庭会给你带来最大的伤害，因为那里是你所重要的人物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魔鬼也会主攻家庭，因为那里会对你带来最大的刺激。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家庭的这种伤害，如果你处理不好，会影响你一生的命定。有很多人无法实现神给他的命定，是因为他们还活在对父母的伤害的这种捆绑里面，没有得到释放，所以他无法进入神给他荣耀的命定。是的，你被父母伤害了，但你必须处理好怎样从这个伤害中走出来，否则你走不出来，你就失去命定，你只能得到一点点的命定。然而如果你真到天堂，你会发现神给你的命定是那么的荣耀，你只走了0.5%，剩下的95.5%你都没走。为什么你没走呢？你走不了，因为那0.5%还是神给你的恩典，因为你被父母的伤害挟制住了。我说的是实际的，如果有人现在已经有人在天堂在懊悔，为什么在地上他没有处理好父母带来的伤害。当父母带来的伤害导致的内在誓言，我们就需要饶恕父母，还得尊荣父母，重点不要放在父母的过错上，不要常常因父母们的软弱、父母的缺点而感到愤怒，而应该专注在父母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心存感恩，而不是专注在他的缺点上。阿们。毕竟父母，神界的父母生了你，给了你一个性命，给了你一条生命，这就是一个恩典。哈利路亚。如果你只定睛在他的软弱上和缺点上，你无法走出来，我们只能心存感恩的态度才能走出来。哈利路亚。当我们的心注重什么，我们就对什么敞开。当你的心所注重的都是负面的事儿、负面的思想，那么负面的东西就会进来。当你的思想定睛在的都是光明的、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怜悯，那么这一切美好的生命的祝福就会进来，圣灵的工作就会进来。哈利路亚。你就会得到释放并且得到祝福，因为箴言书23:7说，我们来看箴言书23:7，箴言书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如果你的心怎么样想，你的思想怎么样思想，你为人就会怎样。意思就是说，你的思想，你天天在想什么，你在专注什么，是负面的是积极的。如果专注在积极上，你的人生会充满积极，充满成功。如果专注在负面上，你的人生是负面的。你为人就是怎样，是讲你的人生就会怎样。阿们。你要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讲人的思想会带来他人生的结局。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的思想，内在誓言的打破首先需要更新思想。大家一起说，首先调整思想，更新思想。阿们。这点做不好，其他都是虚的。所以我需要讲的具体一点，目的是更新你的思想。我们知道当毒根生出来的时候必须立即对付的，为什么？我们都种过花、种过草、种过树，你知道小树苗连根拔起容不容易？容易，一根手就拔起。但如果树已经长成大树了，你想把它连根拔起能不能做到？做不到，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你需要拔起它就得用挖掘机，甚至需要炸药，甚至需要电锯，还得挖还得砍，这工作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所以我们最好是趁它刚长出来的时候，当苦毒的根刚发芽的时候，就把它连根拔起，早日处理，早日蒙福。阿们。所以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千万不要容让毒根或其他不好的心态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扎根发芽长大，或也就是说你不要让它逗留，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让它停留，
不要让它停留，
需要立即处理，
需要立
即。阿们。
阿们。
这就是圣经上为什么说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因为一旦含怒到日落，就不是生气那么简单了，就是埋怨，就是仇恨，就是苦毒，就要生根发芽，对你的灵性有极大的玷污。家庭的破裂不都是因为生气、埋怨、含怨、含怒慢慢带来的吗？如果当天就处理了也就没事了，就是打冷战，美其名曰打冷战，其实就已经让怒气生根，埋怨苦毒已经长出来了，苦毒的根最终使这个家庭破裂了。所以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是当天，这个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4:26。所以我们必须要照着圣经上的方式来生活。以弗所书4:26，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就是说你可以生气，因为人是血肉之躯，是属血气的，难免会生气，但是生气不要太久了，不要含怒到日落，也就是说到生气快快处理你的怒气，不要把它发展成埋怨，发展成怨气，发展成怒气，发展成苦毒，那就麻烦了。我们必须在它发展成苦毒成为毒根以前把它拔出，拔出我们的生命之外，否则就会由毒根结出毒果，而你最终是要尝那毒果的人，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内在誓言就是其中的一个毒果，大家一起说，内在誓言，
内在誓言
就是其中一个毒果，
就是其中一个毒果。
阿门。所以我们要拒绝内在誓言，内在誓言不是好的，它是一个毒果，它的毒根就叫做苦毒，毒果叫做内在誓言，其中的一个果子。假如我们容让苦毒、叛逆、骄傲、不依靠神、自我独立、疑惑甚至不信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会结出许多的毒果了，我们就会结出许多的，发出许多的毒根了，那自然就会结出许多的毒果，而我们最终要尝那些毒果，这就是玷污我们生命的。阿们。我们都需要远离这些苦毒的思想、叛逆的思想、自我独立、不依靠神的思想、骄傲的思想、不信的思想、疑惑的思想，我们要远离他们。阿们。我们要抵挡他们，像抵挡魔鬼一样。大家说抵挡他们，像抵挡魔鬼一样，
像抵挡魔鬼一样。
阿们。
阿们。
那样我们的人生就不会那么痛苦了，我们走天路也会变得那容易轻松许多。而苦毒一旦累积起来，我刚才已经讲了，苦毒一旦累积起来，它就会转化成内在誓言，爆发出来，从你的心里，从你的口里说出来，是不是这样？很多人就是这样，让苦毒攒着攒着攒起来了，他就开始形成一个坚固营垒，内在誓言，怎么样怎么样，我再也不怎么样，我怎么样。内在誓言的表现形式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再也不怎么样了，我再也不，它是由苦毒转化出来的，生出的毒果叫做内在誓言，表现形式就是我再也不要让任何人接近我，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我再也不要 交朋友了，我再也不要结婚了，我再也不要怎样怎样，有没有？你可以听出从这些再也不说明他以前曾经这样过。为什么会再也不了呢？是因为他受伤害了，所以他的根就是受伤和苦读，导致他的心灵封闭，此时就会引进 the spirit of infirmity， 就是软弱的灵、疾病的灵和死亡的灵就会进来。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嘛，一个人的心死了，他就会带来死亡的灵。哀莫大于心死，我们的心绝对不能死，你的心在哪一块死了，就会在那一个区域带来邪灵的入侵，死亡的灵就是那样进来。我说了，死亡的灵会带来疾病的灵、软弱的灵，他们是运行在一起。有时你发现有的人的心是紧紧的封闭的，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会遇到一些人，他们的心灵好像是铜墙铁壁一样，你为他祷告很多人能领受，你为他祷告他领受不了，你感觉他的心门之外有很多的墙壁，你的祷告进不去。不是邪灵，是感受到他心灵有很大的创伤，导致有很多的墙在堵着他，可以感受到。有的人你祷告他能吸收，他能领受，我能感受到他在领受。有的人不行，你给他祷告，他祷告什么他都领受不了，他也想领受，但他处理没有得到内在释放以前，他无法领受，他的心门是关闭的，他的心墙像长城那么厚。不是邪灵，我在说是他需要得医治，内在心灵需要得医治。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经历了许多的创伤，所以本能的在心中筑起厚厚的墙，因此对外界毫无反应，不再信任任何人。或者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父母的言语所伤害，被父母所忽略，造成心灵的创伤。特别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比较明显，你看当我们服侍一些年轻人，你发现在他们心中就会有很多筑起的城墙，比如说苦读的墙、仇恨的墙、不饶恕的墙、自卑的墙等等。他们心里说，他们为什么要筑起这些墙呢？因为他们的心灵已经有内在誓言了，他们的内在誓言是说，我这样谁就不能再伤害我了，我这样你就不能再伤害我。渐渐的他们心里开始产生对父母的悖逆，产生对父母的这种顽梗，但因为受限于文化教育的制约，无法公开表现对父母的悖逆，于是心中的悖逆开始转向里面。因此你发现这些青少年一代开始参与许多的叛逆的事情。我们发现我们给他们一个青春逆反期的名词或者是怎样美其名曰也好，但本质上你发现他们受伤害都是跟内在誓言有关系，也是跟父母的伤害有关系，处理伤害的错误方式有关系。所以最终你发现他们会选择酗酒啊、结交损友啊、参与帮派啊、甚至吸毒啊、甚至一些叛逆的事情来表达自己。其实这只是因为他们心中忧伤，他们心灵有创伤、有愤怒、有悖逆、有伤害，也因为他们心灵缺少父母的爱所造成的。阿们。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非常悲惨的，被魔鬼来攻击，落在撒旦的网络里面。这样的人怎么服侍他们呢？你为他们按手祷告也好，服侍也好，你发现他们的心像铜墙铁壁一样很难进入。如果你不能进入到他们的心灵的话，你无法服侍他。他们需要神的爱，大家说神的爱，
神的爱
能够帮助他们，
能够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就需要往往服侍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带领他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会有天父的爱浇灌，天父的爱浇灌才能医治他们。天父的爱浇灌的时候，他们的心墙会倒塌。我告诉你，人没有多大的本事的。你说你有恩高也好，有什么也好， 他的心门是关闭的，你有啥都没用。他不敞开，一个人你有灵丹妙药想要给他，他嘴闭得死鸭子嘴硬，喂不进去，你再有灵丹妙药也没用，他吃不进去，帮助不了他。所以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先帮助他。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说操练等候神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那么重要，是这个原因。因为进入，只要你能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你会领受天父的爱。我们都经常操练，我们是知道的人，我们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我们先领受的是天父的爱。哈利路亚，你发现天父那么爱你，神离你那么近，你心中的墙就开始倒塌了。当你经常操练，你的墙就倒塌了彻底，那么就没有那么多的城墙。哈利路亚。然后你才能进入一个领受的状态。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才有领受的状态。人需要被爱，当人神的灵运行的时候，就能够释放人，使人得自由，神的爱就会被释放下来。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因为在神可彰显的同在里，有天父的爱被浇灌下来，有圣灵在运行。哈利路亚，所以你发现这一切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服侍人不是只一味的赶鬼。我说了，魔鬼占20%-30%，其他的不是，大部分是思想的问题，还有真理的问题，还有伤害的问题，你需要处理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服侍人不能定睛在他身上的邪灵，你要把他当个人看，不要把他当个鬼。有的人给人服侍好像把他当个鬼一样的，你这个心态就是不正常的，你无法摸到天父的爱，你要先把他当成个人看。哈利路亚，他这有神的命定的，我们需要用爱去触摸到他的心灵，用天父的爱去触摸他，再去处理那一点邪灵的部分。阿们。所以我们的侍奉一定要平衡，因为在圣经说爱是永不失败，它也翻成永不止息嘛，但在英文是永不失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强硬的对付邪灵，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爱去触摸到他的心灵来释放他。哈利路亚。很多人特别现代，他们的心灵，当今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被伤害的，因为已经进入结局了。越是末世，人心是越被伤害的，因为魔鬼发疯了。末世的人性，圣经写的那么清楚，你说这样的人性怎么不会伤害到别人？一出门就要伤害别人。所以我们需要医治心灵的创伤，那就需要天父的爱，需要神话语，神的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哈利路亚。那么我也提醒我们为人做医治释放的家人啊，包括我个人也是，圣灵也会常常带领为人来做医治释放的祷告。你不可能不做这样的祷告，因为这是侍奉的一部分。那么在做这样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要充满很多的爱，我们心中一定要充满很多的爱以及圣灵里的喜乐。不要很拘谨、很严厉或很紧张的样子，因为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魔鬼，不是邪灵，而是专注在人的身上。大家说专注在人的身上，
专注在人的身上。
我们的目的是要修补人受伤的心灵，使受伤的心得到安慰，然后使被掳的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哈利路亚。安慰受伤心的人，圣经写得很清楚，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释放，受压制的自由，安慰受伤的人。哈利路亚。这经文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安慰受伤的人，用什么？用爱。所以你的心灵里面要有爱。然而我们本身是缺少爱的，所以我们需要经常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从神的同在里面领受爱。从哪里领受爱？从神的同在里面，从神的同在里面领受爱。领受什么爱？天父的爱，然后你才会给出去。哈利路亚。你里面没有爱，你们无法装的。 所以你发现有些人的侍奉他是很干枯的，很枯干的，也是非常的让人难以接受的，因为他没有爱，他把人当成动物一样，当成被鬼附的，就是好像他就是个鬼。你并没有用天父的爱，你的焦点不对，焦点是帮助这个人，不是专注在他的邪灵里面。所以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充满爱，充满喜乐，不要紧张。如果你紧张，他也会紧张；如果你惧怕，他也会惧怕。那么什么也别服侍了，你会让他的心本身还开了一个缝，叫你这样一弄马上关上了，他的心门关上了就不太容易打开，那么后面的服侍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侍奉服侍人的时候是心灵，心灵与心灵的对接，所以你自己必须是一个敞开的心灵。哈利路亚。如果你的心灵是一个拘谨的，不是敞开的话，你无法服侍任何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心灵必须是一个敞开的，像一个被打开的一个水坝一样，准备时刻准备着要流出什么东西进到对方的里面。你必须是个状态，而对方的心灵也得是一个敞开的，准备接收的一个心灵，这样就比较容易服侍。哈利路亚。我只是在这里提醒一下，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但是我讲到这里，我就涉及一下我提醒我们家人们，我们需要处理人内心的问题多过处理魔鬼的问题，因为心灵是最大的战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内在誓言会带来的玷污，要把这一块处理好了，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选择活在内在誓言里，也是因为这些人选择以谎言遮蔽自己的生命。分析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以谎言遮蔽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要选择活在这样的内在誓言里面呢？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以谎言遮掩自己的生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8章第15节。以赛亚书28章15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圣经在这里提示我们，神的百姓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这是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人是怎么与死亡立约呢？圣经说，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这就是揭露了属灵的本质。为什么有的人要选择活在内在誓言这种阴影下呢？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以谎言遮掩自己的生命，藏躲在谎言的背后，就会造成我们与人隔绝，活在一个孤立的生活里面，死亡的灵就会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这里面说与死亡立约，也是在讲死亡的灵，他在把死亡当成一个灵，像活的一样，你与一个活的生命才能立约，你不能与死的东西立约。所以这在讲死亡的灵，人怎么能与死亡的灵立约？你发现这些内在誓言的人，我讲了，他们封闭自己的心灵的时候，让心灵死去，起码死去在一个层面上，就会带来那个层面上的死亡的灵的入侵。哀莫大于心死嘛，死亡的灵也会带来疾病的灵，带来软弱的灵，来搅扰他的身体健康，包括心灵的健康。当人活在谎言背后，就会造成这个人与人隔绝了，死亡灵就有机会进入到他的生命。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圣经说神最讨厌的有撒谎的舌头，高傲的眼目，神不喜悦撒谎的舌头。如果我们的生命以谎言来遮蔽，那么我们就会与神的关系隔绝了，罪恶会使我们与神隔绝。阿们。你等于会活在一个孤立的生命中，而 撒谎的人也就必须得躲在这个谎言的背后了，因为你知道，当你撒了一个谎，你会发现你会需要撒更多的谎来圆这个谎，谎是越撒越多的，谎是越撒越撒不完的。阿门。
阿门。
而如果你发现你生命中的谎言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会进入到越来越孤立的人生，你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恐惧开始折磨你，因为你怕别人发现你的谎言，这就进入了一个恶性的死循环。圣经写得多么清楚，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能藏得住吗？藏不了，最终使他与神隔绝，与人隔绝，死亡的灵入侵了，内在誓言带来死亡的灵，带来各样的邪灵的搅扰。出路何在？唯有神的真理能使我们得自由。大家说，唯有神的真理，
唯有神的真理
能使我们得自由，
能使我们得自由。
本质上来讲，内在誓言也是谎言。大家一起说，内在谎，内在誓言，
内在誓言
其实也是谎言，
其实也是谎言。
我们需要用真理取而代之就好了。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需要的是用真理取代谎言，真理取代谎言。第一点，我们需要，那我总结了几步，大概是我看五步。第一步，我们需要更新自己的思想。具体的操作有五步。第一步，我们需要更新自己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让神的真理代替原来的想法。阿们。具体的操作呢，我们就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用自己的眼光看我是什么样的人，而是透过耶稣的眼来看自己，在神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在神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大家一起说，我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
我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
我是神眼中的同人，
我是神的子女，
我是神的同工，
我是神在世上的代表人，
发言人，
我是天国的大使，
我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是神所爱的准新娘，
阿们。
阿们。
我们还是新娘，对不对？
对。
你需要常常宣告这些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因为内在誓言都是负面的，因为你对自己有很多负面的定位，是错误的定位，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谎言，叫做内在誓言。所以你需要来更新你的思想，用真理代替谎言，这些话你需要重复的宣告，常常自己对自己说阿们。我们要用这些话语来代替原来那些咒诅的、消极的、负面的内在誓言，那都是谎言。每当有消极思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些属神的话语，这些神的话语，这都是圣经上的话语，来代替，来宣告。还要做到我们不再与别人计较，不与别人比较，还要弃绝这世界的标准。哈利路亚。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了，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的意思是说，让你除去世界的标准，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给人对比，不要别人怎么认为你就怎么认为。神说你要弃绝世上的标准，不要效法世上的样式，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晓得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当你的心意被更新变化了，跟神的话也对齐了，你就知道，哟，原来神这么爱我，我这么宝贵啊，我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的。哈利路亚。而其实当你已经满足了神高标准的要求以后，你对这个世界的标准就可以远远的抛之于脑后了。哈利路亚。你不用介意世界怎么说，你不用介意别人怎么说啊，你这个穷传道，你这个穷信徒，你这个傻瓜，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都是世界的标准，也不需要接受这些标准，因为 你已经被神的话语更新，哈利路亚，你有了更高的标准，是神话语的标准。为什么还抓着世界的标准？那是垃圾标准了，你可以把它扔到脑后了，扔到垃圾桶里了。阿门。第二步，向主承认你的错误并悔改撤销。第二步，向主承认你的错误并悔改撤销。悔改撤销也就是祷告，你需要来向神先来承认，在神面前来悔改，求主的宝血来洗净你。需要认的罪认了，不饶恕的罪认了，发怒的罪认了，苦读埋怨的罪认了，纠结在过去的这些事情上的罪认了，求主的宝血洗净你，并要悔改，还要奉耶稣的名来撤销这些话语对你所造成的影响，宣告因主耶稣钉十字架流宝血洗净了你的罪，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因着相信的缘故给你带来释放，你从罪恶的权势中已经得到释放，宣告你已经因信称义了。阿们。宣告你是神的儿女，是承受产业的，是神的心腹，是神重价买回来的，可以分享耶稣基督里一切丰富的产业，这都是你的。阿们。等一下我们会来祷告这一点，我先把这五步说完。第三步，拒绝活在失败沮丧里面，破除内在誓言的负面影响。你需要拒绝这种失败沮丧的情绪。有人在失败以后他就认定自己是永远的失败者，有这样的人他就不给自己尝试的机会了，这就是一个谎言。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需要更挑旺我们的信心，越挫越勇，来信靠耶稣，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来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阿们。
还要奉耶稣的名来破除这些内在实验带给你的负面影响，并且要祷告让神显明他在你生命的呼召，他呼召你要做的功，不要因着自己的内在誓言而拦阻了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神在你身上的计划。阿们。第四点，还要发掘出来神所赐给你的才能，也就是恩赐，挖掘你自己的恩赐。圣经告诉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哈利路亚，可见神愿意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只是有些恩赐特别突出，有些恩赐你还没有发现，有些恩赐你还需要挖掘，有些恩赐你还需要善用。在恩赐中服侍，我们会轻省得力，喜乐满足。阿们。而且别人也会从你的服侍中得到建造，得到成全。第五步，相信在主里面我们是个有价值的人，并为自己的弱点来感谢神。有的人常常为自己的弱点来纠结，然而圣经说，神说在肢体中那不容美的，神要让它愈发的容美。保罗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十二章七到九节。保罗也知道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的原因，所以保罗说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有的人因着你不夸自己的软弱，你纠结自己的软弱，所以你活在内在誓言里面无法自拔，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需要夸自己的软弱。哈利路亚。靠主刚强。夸自己的软弱的目的是放下自己，好让自己转向神，更信靠神。我们的人生成功决定于我们信靠神的程度，并不决定于我们自己靠着自己努力的程度，而是决定于我们信靠神的程度。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林后十二章七到九节。林后十二章七到九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一次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除非我们不诚实，这软弱会使我们谦卑，需要别人，这软弱会让我们彼此需要，互为肢体，这软弱会让我们彼此建造，互相扶持，才能互相成全。阿们。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软弱来感谢主，为我们身上的弱点来感谢神，就如保罗为他身上的刺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家人们，我们不能纠结于自己的软弱上，不能纠结于自己所没有的事情上，否则你会嫉妒别人。我们要为自己没有的，我们的弱点来感谢主，因为别的家人有了，哈利路亚，我们需要他。神让我们就是彼此需要，彼此扶持的。神没有让你当一个独行侠，让你成为教会的明星，没有，是让你彼此来需要，彼此来扶持，彼此来成全。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软弱来感谢神，就如保罗为他身上刺来感谢主一样。最可怕的是不要纠结在自己的软弱出不来，你会陷在自我的网络里面。神要的是让你发现自己的软弱，好来依靠他。哈利路亚。转焦点在神那里，不在自己身上。一切自我独立不依靠神都是罪。我们来祷告，可以照这五步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现在我们进入祷告时间，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哪一些内在誓言我们需要破除。首先我们需要先来承认，我们需要先向天父，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来承认，我们从小到大做了哪些内在誓言，你需要向神显明出来，求圣灵向你显明，然后来认罪悔改。呼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曼德里希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主啊，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求你来向我们显明。希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曼德里希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啦吧索啦，曼德里希啦吧沙啦吧卡斯里希啦吧索啦吧索啦吧西。主啊，求你来向我们显明，我们生命中我们所做的错误的这些内在誓言，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向我们显明，光照我们，呼求圣灵来向你显明。家人们，圣灵是知道的，求他来告诉你，在这个时刻求他来向你显明，从小到大你都做了哪些内在誓言，因着一些伤害苦读你做了哪些内在誓言，求圣灵向你一一显明，你来一一的承认，显明一个承认一个。主啊，求你赦免我做了这样的内在誓言，我再也不怎么样，我再也不结婚，我再也不生孩子，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我再也不怎么样，我是苦命的人，像有些姐妹所说的，我是红颜薄命的人等等，你都需要来破除，先来承认。这都是轻看自己，没有照神的眼光来看你，就是在犯罪。主说你是有价值的，你的生命在主手里，你是蒙福的，怎么是薄命的。求主赦免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内在誓言，自我对自我的咒诅。呼啦吧山德里希拉，求主赦免我们对自己说，我就是失败的。圣经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就是凡事都能做的。当我们违反圣经的话语，我们就是在犯罪，我们需要向神来认罪悔改。呼啦吧啦吧啦吧啦吧沙啦吧啦比卡啦吧山德里希拉，神说你就是蒙福的，上主来承认你的错误的那段誓言。主啊，求你赦免我做了等等以下的那段誓言，圣灵提醒你什么就说出来。 向主来认罪悔改。黑拉巴山德的黑拉，圣灵帮助我们，显明显明，显明显明。呼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里里里里里里里西。看德的黑拉巴山德的黑拉巴卡拉巴山德的黑。看德的黑拉巴山德的黑拉巴卡拉巴山德的黑。主啊，向我们显明。黑拉巴山德的黑拉巴卡拉巴山德的黑。托拉巴萨拉巴萨拉巴辛德黑拉，主啊，向我们选民愿意来悔改，主，愿意来认罪，主，求你来向我们选民，选民我在魔鬼的欺骗下所做的内在信仰，呼拉巴拉巴，求主赦免我说我就是命苦的人。苦命的人这样的内在事业，求主来向你显明，显明了以后你来撤销，撤销就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咒诅，就是我脱离这个内在誓言带给我的咒诅，我奉主耶稣的名来破除这个内在誓言，我奉主耶稣的名来破除这个内在誓言，宣告一条撤销一条，认罪一条撤销一条，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为我受了咒诅，就是我脱离这个内在誓言带给我的一切的负面的影响，一切的咒诅，我奉耶稣的名破除这个内在誓言，宣告它是无效的，无法再影响我。哈拉巴山德勒黑了，嘿拉巴拉巴山德勒黑了，破除他，撤销他，就这么简单，撤销他，奉耶稣的名撤销他，嘿拉巴山德勒黑了，嘿拉巴拉巴山德勒黑了，巴嘎拉巴山德勒黑了，撤销他，奉耶稣的名来撤销他，奉耶稣的名宣告他无效。不能够再影响你。谁拉巴拉巴他把山德勒黑了，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脱离这内在誓言带给我的任何影响。就这样来宣告，继续来宣告，宣告，宣告，祷告，每位家人。继续邀请圣灵帮助你来显明。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显明我们生命中的内在誓言。感谢主的灵就在这里，当我们的时候都赐给我们权柄信心，当我们来破除的时候就破除了。哈利路亚，因为耶稣为我们已经受了咒诅，就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破除这咒诅的时候，这咒诅印着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就已经被破除了，按这样宣告的时候它就实现了。显明一条你就来破除一条，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咒诅，是我脱离这个内在誓言带给我的咒诅，我奉耶稣的名破除这个内在誓言，宣告它是无效的，不能够再影响我，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脱离这内在誓言带给我的任何影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因为是在教会里面时间有限，我希望你回到家里更具体的安静的让圣灵显明，然后你就这样来破除就好了。我们现在需要特别处理一下家庭伤害带来的内在誓言，这一块是一个大范畴，所以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下家庭伤害带来的内在誓言。那么处理这一块，我们需要特别提及大家的就是你需要来到神面前，需要有一个悔改的祷告，需要有一个饶恕父母的祷告，需要再一次把你父母和你的关系向神交托，圣灵来带领你。我们需要先来求主赦免我们不饶恕，对父母有苦毒，哪怕父母已经不在世了，你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仍然过不去，所以你需要现在来处理，在神面前来处理，向主来说，求主来显明你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哪方面需要来处理的。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处理家庭这一块。主啊，求你来显明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哪怕他们已经不在了，主啊，在他们生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相处的怎样？是否我对父母还有苦毒不饶恕？是否还有过不去的地方？是否还有记恨？是否还有仇恨？求主来显明，主啊，我们不能带着对父母的伤害、对父母的记恨、对父母的不饶恕来见你的面。主啊，求你来显明，来医治、修复这个关系，在灵界没有距离。主啊，当我们向着你的时候，神你就来修复，你来恢复这样的关系。哦拉巴山德勒黑拉，主啊，我们来把我们父母和我们的关系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现在就来掌管，你来显明，你来修复，来做恢复的工作。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主啊，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开启，光照我们。黑拉巴山德勒黑拉巴卡拉巴山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布，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巴巴西里布巴巴巴山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山德勒黑拉巴卡拉巴山德勒黑拉巴卡拉巴山德勒黑拉。求你来显明，主啊，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是否我的心里还有苦毒，还有跟父母过不去的地方？主啊，你来显明。哦啦吧吧吧吧吧吧吧！是否我曾经咒骂过父母，跟父母吵架，说了污秽的话语，咒骂父母的，你不要治死他，在你的话上这样说，所以我向你来认罪悔改。家人们，如果你有咒骂过父母的，这是一个大罪，向神来悔改，不要因此失去神对你的祝福。跟父母关系过不去的人，会失去许许多多神的祝福，因为父母是神量给你的权柄。我们需要来学习顺服，学习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顺服谦卑的心灵，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主啊，赐下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每位家人。亚拉巴卡拉巴山德勒黑拉巴高拉巴山德勒黑拉，也要向神存感恩的心，感谢主借着你的父母把你培养长大，长大成人，由于父母的保护使你有安全感。要谢谢神借着他们给你的养育之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的心需要来悔改。主啊，在这个时刻除去我们的记恨，除去我们对父母的不饶恕和苦毒，我们为我们的父母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他们给我们一个肉身的生命，并且来抚养我们长大成人，使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也许我们的父母不完美，主啊，甚至有缺点，甚至爱我们的表现上是我们难以接受的方式，然而主啊，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为了造就我们。主啊，感谢你，这一切都是神你所许可的，或多或少父母的缺点也是主啊为了造就我，磨练我。主啊，我谢谢你。耶拉巴沙拉巴卡拉巴，饶恕父母，每位家人在神面前，如果你还没有饶恕父母的，在神面前做饶恕的祷告，做饶恕的祷告。有的家人需要做饶恕的祷告，需要饶恕你的父母，不要让仇敌成为你家里的人。家庭侍奉 是很关键的一笔。求主恢复你的家庭侍奉，家庭关系。需要向父母认罪的，在这事以后你还需要向父母来认罪。现在我们先向神认罪，主啊，赦免我跟父母的关系上我处理的并不合你的标准，我并没有行出神你要求的良善，谦卑顺服，恩慈求主赦免。有的时候对父母悖逆顽梗，甚至吵架，主啊，甚至苦读不饶恕，求主赦免。仇恨，主啊，不孝敬父母，求主赦免我的罪。需要悔改的灵，主啊，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伊拉巴沙拉巴卡拉巴桑德希，曼德希拉巴沙拉维德巴罗巴科沙拉维德巴罗巴桑德希了，曼德希拉巴沙拉维德巴科拉巴桑德希拉巴卡拉巴桑德希了。马希拉希拉巴沙拉巴科拉巴沙德希拉巴桑德希拉巴科拉巴桑德希，曼德希拉巴沙拉巴卡拉巴桑德希了，曼德希拉巴桑德希拉巴卡拉。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来祷告。呼啦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西的，好，你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来到你面前，把我的父母和我的关系交托在你手里。主耶稣啊，求你来做恢复的工作，修复的工作，医治的工作，也来饶恕我，饶恕我对父母的不孝敬，顶撞悖逆，不顺服，甚至误会的话语，不孝敬的态度，求主来赦免。主啊，我要为我的父母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我的父母赏赐了我生命，也借着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让我尝到被爱的甘甜。感谢父母的保护，使我有安全感。感谢父母的教导，使我长大成人。主耶稣啊，我感谢你，谢谢你借着父母赐给我的一切恩惠。我衷心的感谢你，并感谢父母为我付出的种种辛劳和爱心。虽然他们的爱的方式有些我并不适应，然而这仍是爱。主啊，我感谢你，求你饶恕我，一切不饶恕父母的罪，对父母的苦读，埋怨，不饶恕，甚至仇恨。主耶稣啊，求你现在赦免我，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奉耶稣的名，选择饶恕，饶恕我的父母。在这个时刻，我敞开我的心门，我接纳他们，我奉耶稣的名，饶恕我的父母，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们，活满神给他们的寿数，健康平安的活着，神的救恩临到他们，祝福他们，奉耶稣的名，主耶稣啊，虽然我的父母不是完美的，甚至性格中也有缺陷，甚至在爱我的方式上，掺杂着自私的动机，在爱的表达上，也并不正确。然而我仍要向你献上感恩，为我的父母向神献上感恩，感谢你给我这样的父母，感谢你给我这样的父母，我要成就今日的我， 万事是互相效力，
为要使我得益处。
感谢你借着我的父母，
炼净我的性格，
使我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门。
阿门。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在我父母生命中的一切缺点，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不能够再流到我身上。
我奉耶稣的名，除掉这些不良影响。
我奉耶稣的名，
弃绝父母一切不敬虔的心理，
生理
与精神上的联系，
不敬虔的魂结，
奉耶稣的名砍断，
奉耶稣的名弃绝。
主耶稣啊，
我奉耶稣的名，
弃绝四代祖先
由血统带给我的一切不良影响，
特别是他们所做迷信行为，
交鬼行邪术，
拜偶像等等，
带给我的一切束缚
和不良影响，
奉耶稣的名弃绝。
我奉耶稣名破除，
我奉耶稣名砍断，
不能够再临到我
和我的后裔。
我奉耶稣的名砍断这连结，
由此带来的黑暗势力的连结。
我奉耶稣的名完全弃绝，
砍断破除，
不能够临到我和我的后裔。
主耶稣啊，
求你现在进到，
我和我父母的关系之中，
调整我对他们的态度，
修复我们的关系，
去除一切不正常的束缚，
和巫术邪术的连结，
奉耶稣的名砍断破除，
使我能获得内心的平安和自由，
并按你所愿意的方式
孝顺我的父母，
孝敬我的父母。
主耶稣啊，我感谢你，
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赞美主。
阿门。